道的题目是匠人所弃之石。刚才读了正道的经文，这段经文的始末在要追溯到使徒行传第三章。在第三章一开始呢，彼得跟约翰到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在圣殿外面医治了一个瘸腿的人，众人就因此感到稀奇。彼得跟约翰就利用这个机会向那里的犹太人传讲主耶稣死而复活的福音。四章一到四节，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并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这里记载说，祭司跟撒都该人一起同着守殿官来捉拿耶稣。守殿官在这边只是听命行事，但有趣的是祭司还有撒都该人联手。这里讲的祭司有可能指的就是祭司长，但不论如何，在新约的时代，祭司他们的神学思想通常跟法利赛人还有文士是比较相近的，他们是比较保守传统的犹太教信仰，他们都在等候以色列的弥赛亚，而在他们的信仰当中，这位弥赛亚是不会受苦也不能死的。对他们来说，弥赛亚是一种，他不是神，可是近乎拥有神格的一种存在，不是神，但是因为他离神那么近，所以他不可能受苦也不可能死。所以犹太教发展到后来，以赛亚书53章那段关于受苦仆人的经文就存而不论了。那段经文我们应该都熟悉啊，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啊，那段经文啊，那段经文讲到弥赛亚的受苦，因他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他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那段经文今天在犹太的会堂当中是从来不诵读的。事实上以赛亚书53章在后来的第二圣殿犹太教所编的这个在会堂里面读的经文里面就已经被排除在外了。可是发展到再后来的时候，是平常根本不会去读的经文，一定会跳过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解释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那一位。曾经有这个宣教机构的这个调查，他们就拿着录影机到以色列的街头去采访那些看起来是正统犹太教的戴着帽子的那些犹太人，给他们读这段以赛亚书53章的经文，然后问他们有没有看过这段经文，他们都说没有看过这段经文，他们说这个应该是基督教的经文吧，结果告诉他们这个其实就是你们犹太圣经里面以赛亚书的经文，他们都非常的讶异啊。对于这些耶稣这个使徒时代这些祭司而言，弥赛亚是不会死的。撒都该人正好相反，撒都该人不相信死人会复活，他们觉得旧约圣经里面那些神迹其实都没有发生，都只是用某一种寓意的文学要表达一些超乎历史的一些真理。所以现在一群不信弥赛亚会死的人跟一群不信死人会复活的人，听说彼得跟约翰在圣殿里面传讲耶稣死而复活的福音，弥赛亚死而复活的福音，他们就非常困扰。第二节说他们因彼得跟约翰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这里烦恼原文有被冒犯、厌恶、觉得麻烦的意思。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真理让他们觉得非常的麻烦，觉得被冒犯了，因为这挑战了他们既有的信念。不但如此，他们这些人就是靠着自己既有的宗教信念吃饭的， 一个祭司如果接受耶稣死而复活，如果他接受说死而复活的耶稣就是弥赛亚，这个人就不可能再当弥赛亚，就犹太教的祭司了。可是他这个尊贵的地位是用一辈子的努力去换来的。撒都该人在社会上受到尊敬，希腊的哲人瞧得起他们，因为他们有一套不信死人复活的先进的哲学思想。但是现在他们如果接受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福音，他们靠自己的知识所换取的尊敬跟努力，马上都会功亏一篑。祭司跟撒都该人虽然两派人的信念如此背道而驰，可是他们共同点就是用了一辈子的努力得到了百姓的尊敬还有称赞。结果呢，现在这些百姓听到两个不学无术的人传讲耶稣死而复活的福音，成千上万的人马上就信了。第四节说，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这里特别强调是男丁的数目，耶稣五饼二鱼神迹的那个神迹，那个5000人也是男丁的数目，所以加上女人跟小孩，人数轻易超过10000。13节说，彼得约翰是没有学问的小民。这两个没有学问的小民先是行了一个神迹，然后讲了一篇道，而这一篇道，注意，吸引这些人信主的归向基督的不是那个神迹，是他们所讲的道。他们讲了一篇道，结果就有5000个男丁信了死而复活的耶稣。不可思议，祭司跟撒都该人都很不服气。而在这里我们发现祭司跟撒都该人目光非常的短浅，他们只看到彼得跟约翰行的那个神迹，以为那个能力的所在就在于神迹，所以他们在后来就问，你们凭谁的能力行这件事情？他们没有看到真正的能力在乎他们所传的道，他们只看到眼睛看得见的神迹，他们看不见这些人归顺耶稣是因为那个道本身有能力。他们更不服气的是这两个不学无术的人，没有学问的小民，居然讲了一篇道就吸引这么多人来跟随他们所传的那位耶稣。当然我们在这里要澄清，圣经从来没有鼓励我们当没学问的人。彼得约翰一开始没有学问，神拣选了他们做使徒，而我们从彼得跟约翰晚年的书信就可以看出来，他们成为神的仆人以后，知道自己就不可以再继续做没有学问的人，所以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约翰福音、约翰书信、启示录这些书卷都可以让我们看见彼得跟约翰到了后来已经有了深厚的文学修养还有哲学造诣。约翰可以在他的福音书里面提出太初有道 in archaeo logos， 那个太初跟那个道都是希腊哲人在辩论的一些概念，从斯多亚派可以一直追溯到更早期的帕门尼底的时代就开始提出这个太初还有道，而太初跟道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是什么，希腊哲人不断在辩论着，而约翰显然非常熟悉这些辩论，他提出了道成肉身的这样子的信仰与整个希腊哲学的那种天与地的割裂的那种柏拉图式的思想截然不同，所以他有深厚的哲学造诣，深厚的文学修养。在晚年的时候他们已经不是没学问的小民了，可是他们还是没学问的小民的时候就已经被神拣选，而他们出来传道，那个道之所以有能力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道本身。那这不是我们现在真正经文的重点，我们现在回到使徒行传这一段经文。彼得跟约翰因为传讲福音就被守殿官收押，5到7节，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 现在请问这些犹太教的领袖在质问的是哪件事？这是使徒传福音的这件事，还是行神迹的这件事？行神迹。如果他们问你们奉谁的名做这事，是指使徒擅自在圣殿外面传道，那就很容易解释了。这样的情况非常简单，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些犹太教的首领根本不把使徒放在眼里，也根本就不信他们所传的道，所以在这里问他们，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你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是哪一个单位授权给你们在这里煽动群众的？你们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演讲？也或许他们因为使徒所传讲的内容让他们感到威胁了，所以他们问你们奉谁的名做这事。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们的眼光至少还有一点点远见，能够看得到他们所传的道是有能力的。可是那个道的能力这些人根本看不见，他们只看得见眼睛看得到的东西，就是那个神迹。各位，只求神迹却不求上帝那永恒的道的人，是目光短浅的人。所以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犹太教的领袖问彼得约翰，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这句话当中能力一词的原文是一种实质的能力啊。我们现在在讲能力有两种，一种是来自于权柄的能力，譬如我们在外面开车，我们可能开一部250匹马力的车，交通警察在路上哔哔哔哔哔一伸手就可以让我们停下来。请问那个交通警察让我们能够停下来，甚至让一部大卡车停下来，他的那个能力是因为他的力气很大能够把我们挡住吗？那不是，那个是因为他背后有权柄，他背后有政府的权柄，有法律的权柄，有交通法规的权柄，有这个整个社会约定俗成的权柄，所以他一叫我们停下来，我们看他是警察，我们就会停下来。这是一种能力，可是这个不是这里的原文在这里所讲的能力。这里原文所讲的能力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意思，就是它是非常直接的。它像什么？像是电影里面那个超人徒手把整个大卡车举起来的那种能力，或者是蜘蛛人用他的蜘蛛网以及他的身体挡下即将要高速驶出轨道的尽头的那个列车的那种能力。在希腊文当中，这个字经常是指神明的神力。所以犹太教领袖在这里问的问题就是，你们行神迹是奉哪个天使还是鬼怪的名做这件事呢？这个非常实质的能力从哪里来的呢？所以你看，我们再次看到他们的目光只看得到那个实质的眼睛看得到的能力，他们看不见那个属天的权柄。那个真正的属天的权柄是他们讲的道来的，是那个属天的眼睛看不见的权柄跟能力，使得那5000个男丁以及他们的家眷信主的，那才是真正的神的能力所在。那总之现在问题就不简单了，犹太教的领袖并不是不把彼得约翰放在眼里，他们知道彼得约翰行神迹，知道他们医治了瘸腿的人，他们知道使徒是有这种能力这种神力的。现在他们想要知道这个能力从哪里来，他们对使徒行传使徒所传的真理没有兴趣，他们只对使徒所行的神迹有兴趣。各位，这种只求神迹不求真理的人，他们就算来到教会，他们从来不是真正的信徒。这些犹太教的领袖不信，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就问错问题了，他们一开始的关注点就错了。他们不问使徒说你们所传的耶稣究竟是谁，他们对这个问题漠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什么？那你们现在，我知道你们有能力行这个事情，你们的能力对我们造成威胁了，你们让成千上万的群众相信弥赛亚死而复活，还有我们这些宗教领袖颜面扫地，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件事情？他们还真的以为说是那个眼睛看得到的神力使那些群众归信主耶稣的。而其实这些宗教领袖早就知道使徒在传讲耶稣，但是他们偏偏就不愿意信，所以他们还要问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8-10节，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 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的名。然后接下来他们就开始讲论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真理了。在这里彼得被圣灵充满，我们发现一件事，在整本使徒行传以及新约圣经当中，凡是提到神的仆人被圣灵充满，一定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放胆宣讲神的真理，或者是明白神的真理。新约圣经从来没有说，你可以去看，自己一节一节的去找，新约圣经从来没有说某一个人被神的灵充满就说天使的语言，没有说被圣灵充满就说方言，被圣灵充满就医病就赶鬼行神迹，找不到，我跟你保证找不到。圣灵的确赐下这些能力给使徒，这些能力，使徒有这些能力的确是从圣灵来的，毫无疑问。但是凡是讲到圣灵充满的时候，从来没有讲行这些东西。使徒行传第三章讲到使徒行神迹医治这个瘸子，并没有说这是被圣灵充满的结果。在新约圣经当中，圣灵的充满一定带来的结果就是使被充满的人宣讲基督的真理。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圣灵降下充满使徒，他们说起各国的语言，而他们乃是用各国的语言在宣讲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救赎之功。他们在讲述基督的位格，他们在宣告基督是谁，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使徒行传到了第四章，两次提到圣灵充满，第一次是我们现在讨论的经文，第二次在三十一节，那里说彼得跟约翰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然后怎么样呢？就放胆讲论神的道。到了第六章，教会要选执事，提到了担任执事的条件，说他们必须是被圣灵充满，因而智慧充足的人。认识神就是智慧，圣灵的充满不是使人被情绪冲昏头，不是使人讲出一堆自己都听不懂的话，然后在地上打滚做一些不理性的事情。圣灵的充满乃是使人智慧充足，明白神的道。到了使徒行传第七章，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就定睛望天，宣告基督耶稣的荣耀，然后被犹太人拿石头打死。他被圣灵充满，没有在那里行个神迹让那些人全部扑倒，是被圣灵充满然后被石头打死。我们今天很多人讲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我就得医治，被圣灵充满我就大富大贵，这个人被圣灵充满就被石头打死。所以我们对圣灵的工作往往有很多的误解。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使徒行传还有整本新约圣经对于圣灵充满的描述，可是时间的缘故，我们必须回到使徒行传第四章。彼得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放胆宣告基督的真理，令犹太宗教的领袖无可辩驳。彼得说，现在这个瘸腿的人被医治，站在你们面前有目共睹，所以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这里讲都当知道，这个真理是理所当然应该知道的，是不证自明的，是无从反驳的。所以你们如果不知道，是因为你们故意不知道，你们不认识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是因为你们故意不认识他。我们如果跳到十三节开始的那段经文，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开来看看，这些上下文其实蛮重要的。如果我们看跳到十三节开始的这段经文，就知道这些犹太宗教的领袖多么荒谬了。 十三到十四节说，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拿撒勒人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弥赛亚，这个真理令犹太领袖无话可驳，他们找不到任何理由不相信耶稣是主。但是他们怎么做呢？十五到十八节告诉我们，他们出去商议了以后，决定恐吓基督的使徒，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有很多人说，哎，你给我显一个神迹我就信。这些人是明明神迹摆在他们面前还不信的。不但如此，他们明明知道使徒传讲的是真理，却不但自己不信，还不愿意别人信。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不允许彼得、约翰继续传他们所传的那个真理？因为他们知道彼得、约翰所传的真理是无从辩驳的，而人们听了会信。人们一旦信了耶稣，这些人的饭碗就要丢掉了。他们自己如果信了耶稣，他们自己就必须失去他们现在的地位，现在的饭碗，必须放弃自己用自己一辈子心血去经营的事业。他们能够成为祭司，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保罗也曾经用了一辈子的心血来经营他在地上这样子的地位。他第八日受割礼，他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他是法利赛门下的最优秀的弟子，但是现在归入基督，他说他看这一切都是有损，他已经把这一切都看作粪土。一旦信了耶稣，现在活着的就不再是我了。一旦信了耶稣，你必须要 denounce 你所拥有的一切。不是说你信了耶稣你的财产全部要捐掉，或你信了耶稣你的学位全部要丢掉，不是这个意思。可是你要把这一切都看作是有损的，是粪土。你不再重视这一切，除非你所拥有的这一切可以拿来为主所用。就像保罗把过去在法利赛门下所学到的知识，以及他对希腊哲学的造诣拿来为主所用，可是他并不看重这一切，这一切只是在服侍主而已。对他来说，他的价值不是由这些东西来肯定。各位，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舍己？舍己的原文就是否定自己，才能够否认自己， deny yourself， 称基督为主呢？我们每一个人都用尽心思想要肯定自己，来做自己的主人。不但在职场上面这样子，其实很多人在职场上面不如意，就试着在教会里面来寻求人的肯定，然后来肯定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用尽心思想要得到自己对自己的肯定，以及人们对我们的肯定。有谁会愿意说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各位，这就是圣灵施行救恩的工作。圣灵施行救恩的时候，就使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活过来。活过来以后，我们就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了，我现在要舍己了，我现在要否认自己了，现在活在我里面的是耶稣，耶稣是主，耶稣是我的主。这个是圣灵施行救恩的工作，不是医病，不是说方言，不是赶鬼。当然这些恩赐都是来自圣灵的，当然其实邪灵也可以给人这样子的能力，所以你要去分辨。但是就算是来自圣灵的恩赐，各位，这种恩赐跟救恩没有关联。 圣灵可以给一个人医病的恩赐，这个人可以说方言，可以说预言，这不代表这个人是属灵的人，也不代表这个人是得救的人。旧约圣经里面，扫罗跟着一般先知说起了天上的言，他说方言了，是不是圣灵降下的？是圣灵降下让他说方言。扫罗王是神要拯救的人吗？他是得救的人吗？他是敬畏神的人吗？不是。他是属灵的人吗？不是。他最后是被神弃绝的。说预言的恩赐，旧约里面有一个人被称作假先知，那个人叫做巴兰。巴兰被称作假先知是因为他先知恩赐是假的吗？不是。他先知恩赐是真的，是真的，上帝赐给他这个属灵的恩赐，他可以跟耶和华对话，他可以知道耶和华关于将来的旨意，但是他被称作假先知，因为他把这个恩赐拿来当做敛财的工具，他不敬畏耶和华，他是被耶和华弃绝的人。所以就算你拥有圣灵赐下的这些恩赐，真的是从圣灵来的，不是从邪灵来的，各位，不代表你是一个属灵的人，也不代表你是一个得救重生的人，因为圣灵重生的工作跟这些东西，跟医病说方言赶鬼没有关系。圣灵重生的工作是使得一个人否认自己，说耶稣是主。现在很多基督徒求神迹，他们以为显个神迹就能够领人信主，他们以为自己求到了神迹，看到了神迹就能够帮助他们属灵生命成长。但是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在新约圣经里面，求神迹的人从来都不是跟随基督的人。保罗说希腊人求的是智慧，那种世俗的智慧，然后犹太人求的是神迹，他们都不要基督。犹太人求神迹在福音书里面也有记载，法利赛人跑去找耶稣求他显个神迹给他们看。可是真正跟随耶稣的人从来就没有去求神迹。求行神迹能力的人，使徒行传记载了一个行邪术的西门，那个圣灵的恩赐不是说不会降下，他也不是光降下给巴兰或者是扫罗那样子的人，他也会降下给使徒，使徒都得着了这样子医病的恩赐，赶鬼的恩赐，没有错。但那是圣灵按照他的主权分配，随意分配给个人的，不是你能够求来的。主耶稣显了五饼二鱼的神迹，最后那目睹这个神迹的5000个人都没有留下来跟随他，少数几个留下来跟随他的人都不是为了神迹。在马太福音12章10到14节，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手枯干的人，耶稣刻意在法利赛人面前行这个神迹，要让他们知道人子是法利赛，是安息日的主。但是这些法利赛人不但没有信而归主，反而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看见神迹不代表一个人会变属灵。然后同一章经文里面，法利赛人跟文士跑去找耶稣求耶稣显神迹，耶稣就对他们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的神迹是什么？是指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迹。约拿3日3夜在大鱼的肚子大鱼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的在地里头。约拿的神迹也就是基督死而复活的神迹，这个神迹是基督徒之为基督徒的神迹，这个神迹发生在一切重生的人身上。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那个死而复活的生命现在借由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已经在我们身上生发了。这种神迹不是超自然的，不是灵异的，当然它有圣灵内在的超自然的工作，直接在我们心里的这个重生的工作。但是生发出来是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当中生发出来的，不是一种灵异的方式，是让人看到我们是一群舍己的人，是一群否认自己高举基督主权的人。圣灵施行救恩的时候就感动人，使我们这些过去极尽所能要肯定自己的人能够舍己，能够放下自己，能够看万事当作粪土，然后说耶稣是主，将基督看为至宝。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重生我们，光照我们，就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在使徒行传第四章，成千上万的人听了使徒的道，因着圣灵在他们里面做工，他们就承认拿撒勒人耶稣是死而复活的弥赛亚。但是那些最熟悉圣经的祭司文士，还有那些最有哲学知识的撒都该人，却因为没有圣灵内在的工作光照重生，他们明明就知道，甚至有一些人可能看见这些使徒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行了神迹，使瘸子行走，他们明明知道拿撒勒人耶稣是弥赛亚，却仍然坚持要做自己的主。我们回到彼得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所讲的那段话，十一到十二节，彼得对这些犹太首领说，耶稣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现在我们问一个问题，这里讲到的房角的头块石头，请问是那个建筑结构最下面的那块基石，那块 cornerstone， 还是最顶上的那块顶石，那个 capstone 呢？我们如果光是看这节经文，那么彼得在这里引用诗篇118篇22节，这节经文预言基督，这节诗篇预言基督说，建造的人弃绝的石头成了屋顶的房角石，在原来的诗篇有这样子，成了屋顶的房角石。所以这里指的是建筑结构最后放上去最顶端的那一块顶石，英文叫做 capstone。 这块石头跟建筑的房角石是一样重要的，这是整栋建筑最高的盖顶的那块石头，所以一定要有足够的重量，一定要够坚硬，让两道拱墙连接成角，在最顶上固定起来，这样子房子才不会崩塌。如果没有那块顶石，那么这个房子的墙是不稳固的。这块石头在整栋建筑上面不但起了支撑的作用，它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块，因为它在最高处，也是最大的，也是最中央的。彼得引用诗篇118篇，跟他在这里讲的主题息息相关，也就是基督的死与复活。基督像一块卑微的石头，被人们弃绝，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神使他从死里复活，就成为最荣耀、最显眼、最重要的一块石头。但基督也不只是屋顶的那一块房角石，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六到八节有一段更复杂的论述。在这里基督既是屋顶的房角石，也是根基的房角石。彼得引用以赛亚写道，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你们在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在这段经文当中， 彼得把三节旧约圣经关于基督的预言串联在一起，三节都讲到了石头，其中一节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诗篇118篇22节，另外一节在以赛亚书28章16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在这里彼得告诉我们，基督既是荣耀的屋顶的那一块顶石，也是稳固的根基。根基的房角石把整栋建筑的每一道墙给连在一起。那如果有机会去以色列旅游，一定会去造访他们的古代城市的那些废墟遗址。这些古代的建筑经历了地震、战乱、各种天灾，然后千年来就被埋在地下，上层结构全都毁了，已经没有了。可是考古学家挖出来以后，他们这些建筑的每一面墙的根基的那些房角石却都留了下来，而且结构完全没有扭曲，仍旧像当年一样的方正，是如此的坚固可靠。这个就是房角石所产生的作用。彼得要告诉我们，基督就是那稳固的根基，所以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彼得跟约翰他们信靠神，他们信靠基督这块房角石，他们在犹太教的领袖面前显得是如此的沉稳。但是彼得又告诉我们，对于不信靠的人来说，他们既然对基督这个荣耀的顶石视而不见，又故意不信靠基督这个稳固的根基，那么基督就成了他们的绊脚石。保罗也说，基督对于犹太人而言是绊脚石。在这里彼得引用以赛亚书八章十四到十五节，他必作为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在使徒行传四章这段经文当中，彼得仅仅引用了诗篇118篇，说死而复活的耶稣是荣耀的顶石。但我们从路加的整段叙事也可以看见啊，路加就是使徒行传的作者，基督的确就是那稳固的根基房角石。彼得跟约翰信靠主耶稣，所以两个没有学问的小民在犹太教的领袖面前能够毫不畏惧，不急不徐，不卑不亢的，使那些最有知识有地位的人无话可驳。路加的叙事也让我们看见，对于这些耶路撒冷的犹太教领袖来说，基督已经成了他们的绊脚石。这些人如果要信拿撒勒人耶稣是死而复活的弥赛亚，他们就必须放弃自己所编造所相信的故事，他们不能够再做他们自己，他们必须把他们现在尊贵的身份都看作有损的，甚至丢弃。可是他们如果还要坚持做他们那虚伪的自我，如果他们还想要用他们的地位身份来肯定他们自己，他们就只能继续撒谎，只能够故意不知道他们明明知道的真理。但是彼得的这番话让我们明白了一件事情，基督先做了被人弃绝的石头，才成了房角房顶荣耀的那个墙角石。如果不经历卑微跟羞辱，就没有办法得着真正的荣耀。我们如果不与基督同死，就不能与他同复活。很多基督徒信了主，他们追求的不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不是舍己，他们追求的是 health, wealth and prosperity， 他们追求的是成功，他们追求的是健康，是病得医治，是吃饼得饱。真正的基督徒是背起十字架跟随基督，不论神给的是健康是财富还是患难或是疾病，我们都欣然接受， 我们都接受这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我们接受主耶稣给我们的十字架。当然如果我们有疾病，我们应该去看医生，如果我们能有能力工作，脱离贫困的生活，我们也应该努力的工作。但是我们应该把主耶稣所量给我们的一切都看作是神所给我们要我们去背的十字架。如果我们不愿意与基督同死，我们就没有办法让他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我们不可能直接求那复活的生命而不要与他同钉十字架。若非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基督就没有办法在我里面活着。那么我纵然活着，我也是死的。我纵然外表光鲜亮丽，仍然是粉饰的坟墓。我们这些跟随基督的人，是否愿意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用我们的卑微来彰显基督的荣耀？我们是否愿意看我们试图建立的那一切为有损的？不论是在社会上，还是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总是想要让人家看我们看得比别人更敬虔。哎呀，我当上执事，当上长老，哎呀，我在诗班里面有服侍，哎呀，这当然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我们都应该去追求来服侍神。但这是不是只是为了我们某一种变相的属灵的自我肯定呢？我们有没有学会舍己否定自己，背起基督的十字架，用我们的卑微来彰显基督的荣耀？彼得前书二章四到五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是否愿意与基督一同成为匠人所弃的石头，以至于我们最终能够与基督一同成为荣耀的房角石？是否愿意身上常常带着基督的死，好叫他的生也借着我们显出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真理。主，愿这个复活的生命现在彰显在我们身上，以至于人们看我们是死的，让人们看我们是身上常常带着基督的死，让人们看见我们是被打倒的，是被破碎的，可是更看见我们这个瓦器里面有宝贝，那宝贝就是基督的生，借着我们这必死的生命显出来。主，求你让我们勇于把我们的破碎活在彼此的面前，活在世人的面前，不要拿那光鲜亮丽的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羞。主啊，因为唯有当我们赤身露体的时候，才能够领受主耶稣基督所为我们预备的那圣洁的衣裳。主，我们求你让我们不要再活在这种属灵的假面文化当中，也让我们的追求不再是吃饼得饱病得医治，而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甘愿背起你按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所量给我们的十字架，背起这十字架，舍己否定自己来跟随你。如果世人羡慕我们愿意归入你的家中，求你让那不是因为他们看见我们比别人更成功，不是因为他们看见我们比别人更完美，不是因为他们看见我们比别人更光鲜亮丽，而是让他们看见我们都是卑微的瓦器，都是羞辱的被人丢弃的房角石，却是里面装着宝贝的瓦器，让他们看见我们这瓦器里面的宝贝。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